Okay.弟兄姊妹们平安，
平安，
很高兴又见到大家。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它的题目叫做超越的生命。其实原来的题目叫做生命诚可贵，那灵魂价更高。后来我一想，大概是找到这张图的关系，我现在改成超越的生命可能比较好。生命，当我们出生以后，生命我们就有了生命，但是这个生命经过一个平台或者一个媒介或介质，有生命会改变。当然，这个介质这个界限就是今天想传讲的，跟大家分享耶稣基督。那我们先看底下，我今天用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16章21到28节，那我来读马太福音第16章21到28节。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伤掉生命；凡为我伤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有赏此位之前，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这是耶稣基督对门徒彼得跟门徒们说，他自己要上十字架。这是他第一次向门徒说，他要到耶路撒冷去，要完成他的使命。那因此呢？OK， 因此呢，在这段经文里面就让我感觉到有一个超越的生命，会因为耶稣基督要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会有一个超越的生命出来。那这就是今天信息的主题：耶稣基督会赐给我们一个超越的生命，因为他从死里复活，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因为他的死里复活，就赐给我们重生的机会。因为有这样的机会，有这样的生命改变的一个机会，所以耶稣说：你们要舍己，舍了你自己，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是主题，但是因为这个软体的关系是显示不出来，所以大家看不见我预备的东西。可是因为这样子的信息，我就有三个主题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第一个主题，它是生命的高度比身份或者比你的位阶要重要。第二个是生命的亮度比长度重要。第三个，生命的终点比起点重要。我们先做个祷告。天父，谢谢你，这是一段非常耳熟能详、非常了不起的经文。耶稣基督当年因为这样第一次的宣告，告诉彼得、告诉门徒们，他要如何为所有的人、为他们钉十字架。今天耶稣基督也要来告诉我们，他为我们的罪要钉十字架。因此呢，求主亲自来带领我们进入你的真理里面，求圣灵来感动我们，带领我们进入耶稣基督的话语里面，特别是耶稣基督的生命里面。谢谢主， 求主你与我们同在，从开始一直到末了，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第一个，我们现在看生命的高度比身份重要。我原来是用的是位阶，后来我想想好像可能会交替的运用啊。问题就在于OK， 我先讲一件事。大家都参加过营会对吧？不管是在那叫什么法兰克福的造就营，或者是你们曾经去参加威登贝的福音营，好像造就营之类。总之我也一样，我二十几年前52岁的时候去参加一次，大概是在法兰克福吧，那个造就营，有一个同学很年轻，25岁，我52岁，他25岁，他看到我，他说：“哎，我们彼此介绍了，他就叫哎小张，来来来，我跟你讲一件事。”我一听小张，我52岁，他是52岁，他25岁，哎，我心想：“哎呦，是不是我眉清目秀？那时候我头发还没那么白啊，没有那花白的，那眉毛永远是黑的。你看我到现在快80岁了，眉毛还是很黑的。”所以我是不是眉清目秀的关系，他觉得我跟他年纪差不多。我心里是一愣，我都可以当你爸爸了，你怎么叫我小张？后来我想，哎，这可能很好啊，你这么年轻，我这么老，你称我小张，我的位阶就为你提高了。哦，我觉得很高兴。所以说我就想，生命的高度你怎么去测量，怎么去测量身高体重，你可以测量，对不对？拿尺一量，拿那个那个叫什么，体重机，这个一量，身高体重一量，是生命的高度，你怎么去测量它？看不见，摸不着，能测量不行。有一个办法，用什么办法？看它彰显出来的形象，看它生命所彰显出来的形象，你就可以测量了。那测量出来，你就知道，我这里有预备一个例证啊，那我预备的例证是财主跟拉撒勒啊，主要这个概念主要是从21节经文来。从此耶稣指三门徒，他要到耶路撒冷去受死，要受许多的苦，然后被杀，第三日复活。这中间有点意思，受苦被杀。有没有死？没有提到，没有提到会死，也没有提到埋葬，但是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复活。复活，那就知道中间一定有死，也有埋葬。所以这生命，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生命就有内涵在。因此呢，如何去测量一个这个你显出来的这种形象，耶稣基督形象？财主跟拉撒勒，我想大家如果读过圣经，你都知道，这两一个是很富有的财主，一个是乞丐，每天都坐在这个财主的门口要饭吃。可是两个人都会死，死了以后呢，本来在地上的财主很有钱，本来在地上是个乞丐，但是呢，两个人死了以后就不一样，这个财主去了阴间。去了阴间，拉撒路呢去了天上，他在亚伯拉罕的怀里。所以在地上你有高度，你有位阶，你的身份可能是个财主，是个很有名的人，大将军也好，但是死了以后你去哪里，你不知道，就看你生命活出来的形象是什么。在地上也许你是个乞丐，也许你是个很贫穷的人，也许你是一个受苦的人，但是你的生命如果活得不一样，你的高度是不一样的话，你死了以后你是会在天上。所以活在地上的高度、身份、位阶，并不代表你将来在哪里。还有一个约瑟年轻的时候，雅各非常疼他，替他做了袍子，那穿很非常的华丽的，他的上面哥哥们就很讨厌他，他常常跟爸爸告状这些，所以他在 他在活着的时候，在家里面的时候，风光得很。爸爸底下就是他，其他的人都怕他。可是呢，当他被卖了以后，卖到埃及去以后呢，他会变，他就成了，曾经成了什么呢？他被卖了以后，他成了奴隶，也成了仆人，也成了犯人，最后被关在牢里面。但是很奇妙，很重要一点，他是站在神的一边，也就是说他的心里面是有神的，所以他做事思想行为都是听神的旨意，听神的心意做事，所以他的高度很高，高度就很高，以至于他做到了埃及的宰相。因此你的生命活出来是什么样子，就表示你的高度其实是在什么样什么状况底下。所以活着的时候，你在地上的位置不代表你将来的位置还是在哪里。还有就是对，你不管你再低的位阶都可以活出一个圣洁跟荣耀的一个高度上面。有一个寡妇，有一天耶稣基督站在圣殿里面，有个寡妇来把他手钱投进去奉献，他投进去是他全部所有的积蓄，所有的钱。另外还有一个在列王记上还是下，乃曼是亚兰国的一个大将军，这个大将军呢征战，每次征战都胜利，可是很不幸，本来位阶很高的叫将军，可是很不幸他长了大麻风。长了大麻风以后呢，按理讲那个时候大麻风是没办法医治的，可是在他的家里面有一个很小的一个婢女，犹太人婢女，是他从前打仗时候掳回来的，家里面给他太太做使女的。这个小女子她一听以后啊，她就告诉乃曼的太太说，巴不得乃曼去到以色列人当中，犹太人当中，那里有以利沙可以医治他，他就去了。所以呢，因为这两个小小的一个使，两个小小的使女做的事情是讨神喜悦的，以至于他们其实虽然在人的眼光里面看起来位阶很低，身份很低，都是卑微的那些小女子，可是他们活出来的生命高度是很圣洁跟荣耀的。所以生命的高度究竟是如何去量测呢？就在于你的高度是不是在活在耶稣基督里面。如果你的生命是活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话，你的位阶其实就会变高。我们不管你的位阶是多高多低，总之所有的人通通是罪人，我们的位阶无论你的职位多高，你那个像现在的这个 Bill Gates 等等这些，你的再有钱的，你永远都是罪人。我们都是非常低阶的罪人，要从罪人中间脱出罪的控制，脱出死亡的控制，只有进入耶稣基督里面。所以耶稣基督就为我们带来我们生命的改变的可能性。当我们信了他，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跟耶稣基督一样，罪被他赦免了以后，他把我们带到很高的高处。这高处在哪里？在神的国里面，在神的家里面，我们成了神的儿女，神的子民。正如彼得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他说，我们都是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神国的子民。因此要能改变生命的高度，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唯一的办法，唯一的去路，只有这个办法。但是成为耶稣基督的子民的基督徒以后，你还是要很多事情，最重要一件事情要做，就是你要去荣神遇义人。因为你所得到的救恩只是进来了，可是你要活出来，如果你不活出来还是没有用的。因此你活出来就是要有一个原则，可以让你的生命高度到一个程度，这个程度就是到这个程度，就是你要去做荣神遇人的事情。 这容神一人的事情，比方说前面讲的寡妇的小钱，他是奉献，他奉献，因为他心里面所存的是耶稣基督是神，所以他知道他哪怕生活很困苦，但是他知道他必须要奉献，听了神的吩咐要去奉献，不管身上有多少钱，他知道他要去奉献，他就到圣殿去奉献，所以他很尊崇神。当他这样尊崇神的，耶稣基督看在眼里都说都称赞他。第二个，容神一人，你还去传福音。刚刚这个小女子告诉乃曼，告诉乃曼的夫人，你去找伊丽莎，她这是传福音。伊丽莎被医好以后，她告诉乃曼被医好以后，她告诉伊丽莎，她说：“哦，原来以色列人中间有神。”她说：“从此以后，我不再拜偶像，也不再跟随亚兰王去拜任何东西，我单单信靠耶和华神。”这就是传福音。当我们能够这样做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在容神一人。你有容神一人的心智，而且行为行动真的去执行做它的话，其实你就在耶稣基督里面，你的生命随着耶稣基督已经在天上，已经在很高的一个高度里面。所以在耶稣基督里，你的心灵是可以改变，你的生命也就可以转化。第二个，生命的亮度，生命的亮度比长度要重要。只要人活着，只要我们活着，就有生命的气息，但也一定有长度，因为你活着，你一定活到哪一个年岁。可是如果只有长度没有亮度，是很可惜的。所以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人点灯要放在灯台上，照亮一家人。”耶稣基督的意思就是说，活着应该有亮度，但是人的生命你真的是没有办法控制。当我们知道我们生命它一定有结束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就是警醒。有一个很警醒或者很在意，我的就是你必须要知道我的生命是有限，那在有限的生命里面，你要如何去活出容神一人的样式。我记得我初中的时候，我读初中的时候，初二大概初二放一个暑假，初三回到学校去，就听说我们有一个同学被海浪卷走淹死。这个同学身体很好，在那个年代，我读初中那个年代，也就是十几岁的时候，他已经在开始练举重、练身体，然后身上有阔背肌等等这些东西，非常的那个身体很好的。没有想到一个暑假过了，淹死了，生命就这么没了。我读大学的时候，大二练完大二也是放暑假，放完暑假以后回到学校，就听说有一个同学癌症死了，就这么短短的一个时间。放暑假，我那一年我们放的暑假是蛮长的，通常是三个月，那一年放了四个月，没有想到四个月这个同学大概放暑假一两个月以后就发现有癌症，当我们开学时他已经死了。所以生命真的是有限的，你要珍惜你的生命，要珍惜你的生命，不是好叫你当你生命结束的时候，你还知道你有个去处，你还留下别人思想、别人思念的地方。那换句话说，你要有亮度。所以怎么活呢？圣经里面记载活得最长的活了多少岁，有人知道吗？圣经里面记载活得最长的活了多少岁，名字叫什么？你要去读创世纪。我相信读创世纪的人都知道 挪亚造方舟，挪亚的祖父叫做马土沙拉，他活了969岁。马土沙拉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说，你死的时候洪水就来了，所以他真的到他死的时候洪水就真的来了。好在神也感动了挪亚，在那个时候方舟已经造好了，拯救了这一家八口人。所以中我们华人写的字舟船，船怎么写？一边左边是个舟，对吧？我看对左边吧，好，左边是舟，右边是什么？八口。所以中国人造字很有意思，船，船就是讲挪亚造方舟救了一家八口人，从此以后所有的人类都从挪亚延伸出来的，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但是生命有亮度有长度，长度比不得亮度这么重要。马祖沙拉活了969岁，仍然会死。他只是告诉你，我死的时候洪水会来了。挪亚活了多少？虽然没有他的祖父活得那么长，也不少岁数，但是他的生命就有高度，他的长也很长，但是他活得出高度，因为他体贴神的意思。神告诉他你去造方舟，他就去造了方舟。当他造方舟是在旱地上造方舟，不是在水边，在旱地上。人家就笑他，旱地上你造方舟干什么？没有人相信，没有人，大家都笑他。但是他就照着神的意思就造方舟。我记得不错，人家就算了，他造了150年，150年这么长的时间，神用无限的忍耐、无限的爱来提醒人，洪水要来了，有一天要灭绝人，要赶快悔改。但是没有人听，只会嗤笑。当洪水来的7天前，神告诉挪亚，你把所有的动物一公一母通通带进方舟的时候，大家都还在嗤笑他。可是洪水一来的时候，大家就发觉了，原来真的事情。所以今天 读圣经的人都知道末日要来。现在大家可能看到世界上的局势也变化，好像末日要来，核战争有可能会发生。当核战争一发生，可能也是末日就来了。因此如何活出有高度的生命，对我们生命有限的人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可是这个亮度跟长度怎么去测量？那亮度可以测量，长度都可以测量，然而你把这个亮度跟长度放在一起，你怎么比较？我想在座很多学工程的，你都知道这个东西怎么去比较。你没有一个换算的机制的话，怎么去比较亮度跟长度？到底亮度大还是长度大？我们只知道亮度很重要，长度也很重要，然而哪一个长度重，哪一个度重要？这是也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因此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要如何去量你的亮度？就是要靠你彰显神的荣耀有多少。当你的生命彰显神的亮度荣耀有多亮、多大的时候，你的高度就高。但是你的命活得越长，是不是就生命的亮度就高更高呢？不一定。圣经上也有一个也有很多例子。所以说如何去测量彰显神的荣耀的亮度，有一个 sensor， 有一个 detector， 这个 detector 是体贴神的心意。哦，我学工程的，你要量个东西，怎么一个 sensor， 你这个 sensor 去 sense 到它多少成分，然后去分析，然后转换成这。 所以在这里就有个体贴神的心意。耶稣基督告诉彼得说，你不体贴神的心意，你只体贴人的心意。体贴神的心意就是看重神的心意。如果你体贴人的心意，就是你看重人的心意。所以你如何体贴神的心意多少，你会去彰显神的荣耀多少。这是个转换的机制，转换的 sensor。 你有这个 sensor 收进来以后去转换它，才知道。摩西，你读圣经，出埃及记，摩西在西乃山上，上去西乃山上见耶和华神，四十昼夜。当他四十昼夜下山来的时候，百姓看到他都吓死，他说：“哇，那个脸怎么这么亮？”他是脸上有亮光，因为耶和华光照他，所以他脸上有亮光。那摩西发现这个事实以后，他的脸上盖了一块帕子，让百姓看他就不会害怕。所以我们就知道，你越亲近神，你越亲近神，你的亮光，你的身上，你的脸上，你的眼睛，你的心灵，你的身体所活出来的亮度会很高。在这个时候表示说你很体贴神的心意，你很看重神跟你的话语的交流，祷告的交流，因此你会活出一个神的荣耀来，这个亮度就自然就高。斯提凡，摩西活了多少岁？120岁啊，对吧？120岁。斯提凡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的一个斯提凡，他活了多少岁没讲，但是我想应该很年轻，相较于摩西肯定很年轻。但是他也因为传扬耶稣基督，在众人面前传扬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些听的文士也好，很多犹太教的人就不接受不接纳，不但如此，而且拿石头打他，把他打死。但他死之前，他举目望天，看见天开了，耶稣基督坐在宝座，天父宝座的右边。他说：“求你收纳我的灵魂。”他脸上有光，他脸上有光，所以他年纪不大，也许30-40岁说不定，但是他体贴神的心意，去传扬福音，容神益人，因此他彰显出来神的荣耀亮度很够。所以生命真的是在乎亮度，不在乎长短。耶稣基督的亮度是爆表的，因为他荣耀一生，从亘古到永远，他永远都在荣耀救主，所以他的亮度是爆表的。在我们团契里面有一个姊妹，那个时候我们在肉上网络上崇拜的时候，他有一次是担任这个司会，就是带我们敬拜、带我们崇拜的一位姊妹。当然不只是那一次，但是那一次给我很特别、很特别的感觉，就是说那天我们崇拜是10:01开始，但是呢，大概最晚九点半。所有带崇拜的、带敬拜的，一个他，另外还有一个，还总共三个人，他们会在网络上泼本，就是说，中文叫什么？排练，对对对，这排练。那我通常我都会上去陪着他们一起。那我那天我上去的，一打开，我一进入到 room， 他们已经在那，我看着他。他平常给我的感觉是，这个姊妹真的是非常非常敬虔，那非常就是说给人很好的印象。那当他那天带崇拜的时候，我一上去一看，哇，好亮丽啊。为什么？他梳洗得很整洁，很清爽，然后头发往后卷，然后整个脸型让我看见非常的亮丽。哇，我禁不住的从心里面说，啊，你今天好漂亮。真让我感觉啊，就是说作为一个带领崇拜的人啊，如果你在人的面前你彰显出来那种荣耀的 亮度的时候显现出来，让人人看见，其实他不只是看见你觉得你生命很有气质，不只是觉得你的 生命活出来的很有那种样式，荣耀的样式，但是人家会归荣耀给神，因为想到哇，他背后的神。所以我就称赞他，我就哇，你好漂亮啊！他很不好意思。那好在我是公众人，还有其他的人，张妈也在家里面，所以我不是说开玩笑的，就是好像有那个不好的意念，但是我真的是很称赞他。那他最近也毕业回家了，所以让我感触蛮深的。一个人生命的亮度真的很重要，虽然我们都希望活得越久越好，但是其实你能够转换一下，活得越久越好，但是如果都活得越久，你彰显的神的荣耀越多，那更好更美。所以希望让耶稣基督来扩展你的生命，一起彰显神的荣耀。这是第二个，我们无法知道生命的长度，但是却可以在主里面祈求生命有亮度，这个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第三个，生命的终点比起点重要，生命的终点比起点重要。我们通常我们都会说死亡就是终点，死亡如灯灭，没了，就什么都没了。可是耶稣基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给我们一个颠覆我们的观念，是什么观念呢？起点可以有另外一个起点，更重要的起点，那终点可以变为另外的一个起点。那我接下来我再慢慢跟大家一起分享。有一位老姊妹，她很虔诚，那在一个教会里面跟所有弟兄姊妹相处都非常好，不只是相处得很好，她也会教在她附近的弟兄姊妹们，会问候等等这些东西。那她很喜欢一件事，就背经文，背经文，他背了很多的经文，你想不起来什么经文，你再问他，大概他都可以说得出来。他最喜欢的一段经文就是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十二节，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他所交托我的，直到那日。这是他最喜欢背的一些经文。有人去拜访他，他有时候会说我们来背经文，那他就背这个，背，年纪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啊！大家都知道年纪越来越大，你的记忆力会越来越衰退，越来越记不住东西，他照样背，一直背，你只要任何时间问他，他就讲我最喜欢这些经文，他就背。但是啊，这些经文慢慢的从他口中出来，那个字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有时候可能只剩下我所信的是谁，有时候剩下说他所交托我的，然后说直到那日。可是当他临终的时候，他其他都不记得了，这一句话里面其他字都不记得，只记得一个字，他，耶稣基督，他。因此就让我们看见他有一个不为人不认，就是说人家都不知道他生命的起点是什么，不知道，但是呢却有一个叫会众非常动容的终点，因为他临终的最后那一秒那一刻他还记得他。因此他的生命的终点比他的生命的起点更重要，更来得有意义。生命的起点，我想大家都知道，我们生命的起点，我们都不是我们控制得了，对吧？我们都是被生出来的。那我也许现在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是神指定、拣选，让我们生出来的。 这也是很不得了的事。因此我们都有一个非常好的起点，但也许有的人生在贫穷人家，有的人生在富人家，只有这个不同，或者是将来你的生活环境也许可能不同，但是这个都没有关系。你出生的起点并不代表你终身的终点还是一样贫穷，你出生的起点是富人家，但不并不代表你死的时候终点还是在富人家。没有人可以保证这样。但是呢，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不论如何，终点你自己可以决定。也就是说，你死的那个时候，你的终点是要很美善还是很遗憾，这个我们可以预定，我们可以做计划，可以决定，你选择。耶稣基督呢，就为我们创造一条必然有美好终点的生命的道路。如果我们照着他的意思行，听着他的话去做，你们要这样活，这样活，这样活，这样活。OK， 那我们绝对就可以因为耶稣基督的关系而进入到另外一个境界。所造出的房子不怕风吹雨打，这些都不怕，也都绝对不会倒，只会倒在耶稣基督的怀里。这他敢给，他可以向你保证的。所以耶稣二十一节说，从此耶稣基督要去耶路撒冷受苦，他们要讲埋葬，可是事实上还要埋葬，但最重要的就是复活，最重要的是复活。他也特别提到复活，因此要有一个很美好的终点，生命的终点就必须要依靠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所为我们成就的复活。那要进入这样一个复活的境界，第一个也是需要一个开心门，开心的门。生命的起点跟终点是很难测量，你没办法预知的，对吧？所以呢，必须要打开你的心门，因为常常你不能选择这样，或者你不愿意规划，你认为反正就是这样，人活着就这样，死也就这样，生死由他，生死有命啊！如果你这样想法，那你今天如果你听了这篇信息，但愿你可以改变，改变你的心智，增加一个选择性，选择信耶稣基督，也就是说开心门，把你的心门打开。我们不能够去打开心门，就是在这里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老约翰就告诉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所以你要选择世界，要或者选择耶稣基督，就必须要做一个选择。耶稣也告诉我们，应该是下一个图，对，耶稣也告诉我们，进入永生的门是窄的，走向永生的门那条路是窄的，走的人少，因为有人不，多半人不愿意去，不愿意走那个窄路，看到大家这么窄的路谁去走，当然都喜欢走大路，因为大路宽广，大路看起来有机会，有机会。可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那个路，宽的路是走向死路，窄的路是走向活的路，也就是走向耶稣基督的路。所以他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其实不是说找着的人，就是你不愿意去选择那条路的人，所以选择那条路人少。所以耶稣基督就告诉我们，你要走永生的路，你必须到他那里去。他说，我是道路真理跟生命， 所以第一个你先找到这条道路走向它，其实你已经进入了真理，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真理，在他真理在他里面你就得到生命，这是个窄路。所以来到教会的人比在外面的人要少，世界上的人多，可是愿意来到这个地方的人他心里面没有打开，所以来的人就少。同样的也要一个 sensor， 你要有这个 sensor 你才知道我打不打得开你这个门，这个门它需要一个 sensor， 也是一样，你要舍己，你要有一个舍己的心，你说我忘掉自己忘掉世界，我要跟随耶稣基督，所以耶稣说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是个选择。你要背，你觉得在活在世界上很好很美丽很舒服有发展，你如果这样的选择，那你就不愿你就不会去背起十字架来跟随神。跟随神你会进入到一个属天的生命，有一个属天的生命，那是你的第二个起头的生命。很多人受洗以后，他把他受洗的那一天当作他的生日，不再用妈妈生他的时候当作他的生日，他用受洗那天当作他的生日，因为他有一个新的生日，这个新的生日是有盼望的生日，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生日，这是在灵里面的一个生日。那这个生日你可以走到耶稣基督里面去，可以得到永生。那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看起来是为我们死了，但是呢他的死是为我们创造的我们新生命的开始，看起来是耶稣基督生命的终点，但是为我们开启的是我们生命的起点。所以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有了属灵的生命，跟随他的就效法耶稣基督，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说也跟耶稣基督同死同活，而且呢走向十字架生命的终点，那个不是我们生命的终点，乃是我们属天生命的起点。所以如果你要为自己活的话，你肯定活不好，因为耶稣基督在那句话里面说了，为主活的你必活出丰盛的生命。怎么样在生活中能够活出跟随耶稣基督的脚踪行呢？耶稣基督讲过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我有一次跟不晓得在哪里，好像在莱比锡，有人跟我开玩笑，你为什么不去做什么什么，我说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就以耶稣基督的事情为念吗？说我现在应该是去崇拜，我现在应该是去服侍，我不是去吃不是去喝这样。所以如果你不能全心跟随耶稣基督的话，你大概就不会有很好的生命的终点这样。所以最后结论，福音重生了我们，使我们有生有活泼的盼望，这是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在这个时代，在这个时代，特别是现在俄乌战争好像看起来应该是不会，我不知道，希望不会要引出核大战，现在大家都在谈，都在希望不要引出这个事。所以 anyway 不管如何，现在是个很重要的一个时刻，要把握时间信主蒙恩福，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可以得到一个崭新的生命，这个生命是让你超越世界的生命，这个生命是耶稣基督复活，同时也告诉我们我们在他里面也有复活的生命。当我们知道我们有复活的生命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开始我们重生的生命。当你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在住在你心里的时候，你的生活你的生命就开始起了变化，起了改变，起了转换。因此想想看，生命的终点 比起点要重要。换句话说，我们要以终点为始点，就是终点是好的，把好的终点上得到的生命提前到现在就活出来，以至于你的生命其实当你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就开始了一个全新的生命，一个属灵的生命，一个有永生的生命，让你的生命很昂然的跨越了生死，你会活得很轻省。耶稣基督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所以但愿我们不管是像我们是在亚洲或者你们在海德堡，但愿我们的生命都有高度，换句话说都成为基督徒，都成为基督徒。另外呢，我们的生命也有亮度，让我们活出耶稣基督的形象，让别人看见啊，他们是基督徒，荣耀神的名，荣神益人。第三个，生命有终点，让我们知道我们有复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他说我在天上已经为你们预备好了，就等着将来来接我们。所以我们有一个复活的生命，生命有一个很亮丽的终点。在基督里我们有活泼的盼望，不要忘了，在基督里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所以把握时间，如果你还没信主赶快信主，如果你已经信了主了，让我们已经有信心，我们有活泼的盼望，这个盼望是复活的生命。感谢赞美主，我们一起祷告。没有福音人生不可能重来，有了福音终点会变成起点。所以但愿我们都能够把握这个时候信主，把握这个时候跟随主，把握这个时候来传福音，好叫我们生命是一个崭新的生命，好叫我们能够活出复活的生命，好叫我们活出耶稣基督荣耀的形象。感谢神今天把这件事这段经文赐给我们，让我们来思想我们的生命不是只是活在世界上，乃是有指望有盼望的。只要我们打开我们心门，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眼，打开我们耳朵，听耶稣基督的话，信耶稣基督，特别是信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的救赎的时候，我们的罪得到赦免，罪得到洗净，我们的死亡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不再是死亡，乃是重生，乃是有终点的，乃是一个新生命的起点。谢谢恩主这样的告诉我们这样的真理，让我们知道信靠耶稣基督好的无比，生命有指望有盼望。谢谢恩主这样的祈求祷告，感谢乃是奉告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